谢谢长老们教会邀请我跟大家一起来主日崇拜当中聚会，也谢谢上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创世纪，好像在不久将来会再回来讲出埃及记，不晓得各位出埃及了没有？哦，还没有。若已经出了埃及，离开了旷野没有？若离开了旷野，进了迦南没有？如果进了迦南，上了锡安山没有，那可能都是未来的事情。所以盼望下次有机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谢谢去年在40周年的时候，贵教会给基督工程神学院许多的支持，特别是录影带的制作，为我们的祷告。更在过去40年当中，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工，很多的长者对基督工程学院很多的支持，以至于我们可以到如今还可以在神面前被神来使用。也恳求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好叫我们可以蒙保守，可以继续忠心在这个世代，为下个世代训练他的传道人。讲到很多在未来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虽然是做科技的，但是也对外面的世界都也是很熟悉的。假设今天要做生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 location， 第二个是 location， 第三个是 location， 对吗？买房子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人说教会要复兴，那有三个要素：第一个 leadership， 第二个leadership， 第三个 leadership。 如果是要找一个传道人，他说也有三个要素：第一个 character， 第二个 character， 第三个 character。 如果说要讲到教会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人说第一个是 people， 不是 program， 第二个 people， 第三个People。 如果有人说人最不容易对付的，最难去对付的是谁呢？有人说 me， 第二个 me， 第三个 me。 但是说一个个人身上，他觉得最难去自己最难对付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sin， 第二个是 sin， 第三个是 sin。 人罪性是不容易对付的。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段经文，就跟这个有息息的相关，请大家翻开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是撒加利亚看到一个晚上看到八个异象当中的一个，这是第四个异象。这八个异象是成为一个交叉平行网的一个结构，第四个异象跟第五个异象刚好是合在核心，是相对的，这两个是平行的，因为讲了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讲大祭司约书亚，第五个意象就是第四章讲的是省长所罗巴伯。很稀奇的，这个八个意象都是讲到神要回到以色列，回到锡安跟老百姓来同住，但是好像重建圣殿是他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过撒加利亚书的神学非常的深沉，他不是只有讲建圣殿，他比哈该书论的深入了很多。要建圣殿就是复兴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百姓，重点还是在领袖，重点还是在人身上，重点还是在人对罪的一个对付。所以第三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用的。神今天要兴起教会，那对领袖是重要的，对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样让我们罪可以得到释放，可以赦免，让我们可以释放得自由，这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来读，请各位来思考。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侍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士的面前，士的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有很容易懂的部分，有很困难懂的部分。困难的部分就以后你们会查经会讲到，但是我想讲今天大概的要义。神要他的祭司，他的大祭司在他面前得赦免，得赦免他的罪过，又可以起来侍奉他。神对约书亚的心意在今天没有改变，还愿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他君尊祭司的人，也可以蒙赦免，蒙他的使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恭敬到你面前，当我们诵读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帮助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开启我们的灵，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愿意今天主你的手在我们身上心中来做工。若有需要被提醒的，恳求你提醒我们；若我们需要回转的，恳求你回转我们，让我们再次心被恩感，在你面前来跟随，来认识你。愿以下的时间你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恭敬仰望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大概我把它分成三段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第三节，讲到撒加利亚看到的异象是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其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列在其间。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异象，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个可怕，这个异象会让你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因为事态非常的严重。每次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他的百姓的时候，百姓都很辛苦的。约伯记就是其中一个，他随便讲讲，那约伯就受苦，要很长久的时间，甚至妻离子散，甚至所有的财产，甚至他自己都生了毒疮。在这里，撒加利亚看见了大祭司约书亚站在士子的面前，这个意象是可怕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的身份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各位如果熟读圣经就知道，大祭司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上帝面前的，有多少时间可以去。他可以进圣所，但他不能够进至圣所，一年当中只有那一次可以进至圣所，对吗？那是在吹角节，那是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带着胸牌，身上背的是所有以色列人身上所有的罪孽，他到神面前去要求神赦免。如果被赦免就罢了，不被赦免大祭司就死了。我想这个都很熟悉，这个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想，今天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在旁边在控告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控告什么，但很明显从上下你看到说这个人是大祭司，没有按照你的吩咐。你知道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之前，一定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确定自己的罪被赦免了，守节心清了，才可以披上胸牌，穿上以弗德，戴上冠冕，进到了至圣所，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求你赦免众百姓的过犯。但今天撒旦在他面前说控告他， 没有说什么，但大概可以想象的出来，他是控告说大祭司的罪没有他自己没有消除的干净，所以以至于他污秽的衣服就站在你面前。所以如果你真正思想这个事，你真是吓死了，因为死的不仅是大祭司，是众人都要死了，这是很清楚的事，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有意思的是，撒旦讲的是事实，有道理，对吗？你在往后第四节第五节看到说，确实他衣服是污秽的，撒旦的控告是事实，但是上帝没有听他，这就是恩典。很多时候这也是反映出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状，我们在侍奉以前我们祷告，有人说没有祷告不蒙圣功，没有洁净我们不敢随便摸圣功，但凭良心讲，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全的守戒心心到神的面前吗？还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侍奉呢？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情。有一个拉比说得好，除教节的时候你用尽各样的心思意念，如果你可以确定说你身上没有一点教，没有吃进一个酵母菌，那你这一年都不会犯罪。但 你我知道那可能吗？按照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哪里没有酵母菌呢？空气当中，现在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酵母菌的，你怎么可以确定说没有呢？那个如果按照事实上来论，那神不赦免任何一个人。所以这里讲的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有点像讲我们的光景。大祭司是，我相信约书亚是不敢造次的，他一定是慎慎重重战战兢兢的献上自己的赎罪祭，然后神也悦纳他，他就到神的面前。即使是这样子，就实质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跟你我是没有差别的。这是我们的现状。在这里，神要撒加利亚来看见这个异象，是也是同样要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什么样的光景。神是无比的圣洁，我们努力要让自己能够成为圣洁，但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努力的，但谁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呢？这里说连大祭司也不行，这是相对的啊。今天在这里我的衣服看起来还算洁白的，但这是就旧衣服了，不是新的，就是新的你放到阳光底下看起来有些地方可能就不那么白了，甚至有些小小的斑点你可以看得见。在这里你看的空气很干净，哦，北加比南加空气干净多了，所以你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清晰，能见度很高。但是如果这个太阳光照进来，把灯关掉，我保证你可以看到不少的浮尘。如果你再用显微镜看，到处都有细菌的。所以圣洁我们是努力，但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毕竟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格里汉我很欣赏的很敬佩的传道人，他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就讲说，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这么重用他那么仔细，有许多传道人到晚节不保跌倒了，格里汉没有，格里汉一辈子在神面前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他很仔细很谨慎，但他最后 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I'm but a sinner， 我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保罗还甚至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彼得也这样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跪拜在主的面前。我想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人敢可夸。我是想起以前我在我的教会在施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弟兄从国内来的，很优秀的知识分子，他很要求他信主很不容易，后来他信主以后非常非常 serious， 你知道他是学者啊，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认真的。他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最后一堂课是牧师 interview， 之前是长老跟他上课，做 interview 的时候他说，牧师你在为我敬礼的时候，我们是用敬水礼啊，你确定要按久一点？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他觉得罪过很大，平常那两三秒不够， 我说你要多久？一分钟可以吗？两分钟，或者不要起来算了。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当他清楚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愿意神彻彻底底来让他洁净。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老我，这里是不能可夸的老我，包括大祭司约书亚在神的面前都是如此。那我们在为神做出口的，那就更要小心了，没有人可以夸口。有人讲过一个这样笑话，他说好像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似乎是陈进兴案件以后那个牧师所发表的，我如果没记错，他说找好人要去法院，找坏人要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法院，大多数是我对我对，他错他错，法院里面没有说我错我错他对了，这刚好是如果这样你就不用上法院了。凡是上法院的是他亏待我，他做错了，他罪大恶极，应该给他判刑，要处他死刑，都是别人错，我什么都对的，这是法院。所以在法院里面大家都是好人。到了教会刚好相反，教会说哎，对不起啊，我得罪神，对不起我得罪你，说你好我不好，所以教会里面通通是坏人。当然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讲法，但实际上很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我们比较处在像一个教会的光景，还是比较像处在一个法院的光景？或者说你的家里是比较像法院呢，还是比较像教会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能夸口的老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难怪以前我一个会友说，我太太信主了，他说感谢主我得救了。很深层的神学问题啊，很深层的神学问题啊，为什么他太太信主以后他得救了呢？很值得费思量的。愿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神门恩，我们自己门恩的地方，教会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有不可夸口的老我，但是耶和华还是让约书亚站立在神的面前，他仍然站立。请大家注意看这里的站立，站立什么意思呢？按照圣经的意思，站立着侍奉的意思。那你侍奉谁呢？这里是耶和华的宝座，那耶稣亚站在神的面前在侍奉他，但是撒旦也站立。所以这里有两种站立，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敢坐下来的，是只有神坐着，神那会众是站立的。所以以前拉比上课的时候是坐的，其他人是要站着的，因为拉比带有权柄。今天刚好相反，各位坐着我站着。在神的面前神坐宝座，其他人怎么办呢？你敢坐吗？我们没有人可以坐，我们都站立起来站着，甚至还跑来跑去，满天飞翔，要来唱着圣哉圣哉圣哉的诗歌了。所以在这里都站立，但是是哪种站立呢？约书亚站立要侍奉上帝，但是撒旦的站立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破坏侍奉的工作，是拆毁的工作。我们怎么站在神的面前？这里虽然约书亚是有点不堪，不过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他仍然坚定的站立。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说今天我们如果不是靠恩典，我们哪里能侍奉呢？过去在教会的侍奉，神非常的祝福，真的是非常祝福，非常非常的享受。到现在谈起来，我还是说 That's my good old days， 真是神非常的祝福。但是凭良心讲，有没有我做错事的，讲错话的，做错决策的，那恐怕也是一箩筐。若非弟兄姐妹的恩典托住恩待了，哪能这样侍奉呢？相对来说，我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做错事，讲错话，做错决定，有没有冤屈我的事呢？ You bet。 但是呢，我呢，因为这样就说那我就 play God， 通通把它定罪，那也不行。在恩典当中彼此相待，所以彼此亏欠，神的祝福就在当中。在这里也是，约书亚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确实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神的面前，但神说你还是站立。就跟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侍奉一样，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神说你不完全我不用你吗？刚好相反，好好站到 好好的侍奉，这是神的心意。再往下看第四节的第五节，神就有工作。四节的吩咐站在面前的时候，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所以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了。所以神自己将这个约书亚的罪孽给除掉了。这里有个不可理解的恩典，既然撒旦控诉是事实，那么上帝怎么可违背自己的说法呢？因为罪他是不能容忍的，那为什么你就不让约书亚死呢，反倒要除掉他的罪？那是不能理解的恩典。刚才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也听见，很多东西是真的是神没有办法让我们认识的透彻。上帝不允许撒旦来控告他的仆人，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与此同时，上帝更不允许他的仆人落在污秽之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借口，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些侍奉上帝的人或者是跟随上帝的人，如果被上帝来洁净更新的，本身就已经是做成神的工作了。我们自己蒙洁净，自己追求长进，本身就是神的工作的。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能够行善，都是神预备我们来行善的，这是很难理解的恩典。因为有罪的竟然代替我们这些没有罪的，我们懂，但是我们不懂说为什么神一定要这样做，而且是三番两次。所以他要我们经历他的更新。在这里约书亚就是一个表记。恩典是没办法被理解的，恩典只能被颂赞、被感恩、被回应，我们是没办法完全的了解。所以以至于有人说，在我们将来在天堂当中会有几个惊奇。怎么惊奇呢？我想象有一天我如果到了天堂，说他怎么在这里，你以为他不行的，结果怎么他在这边呢？就你找了找去，哎，他怎么不在这里，你以为本来有个人在天堂了，结果他竟然不在那里。第三个惊奇说，哎，我怎么会在这里？那是神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救确实是神的恩典。侍奉跟恩典在约书亚身上我们看出来不能够分割。注意看这里恩典有两层的恩典。第一层是赦罪的恩典，应该死而没有死了，所以神让约书亚继续在神的面前站立。那有第二层恩典，叫做侍奉的恩典，就不能够用的还去用它。我们刚才讲过，大祭司如果没有将自己的罪除干净，他不但不能用，而且是死定了。但现在在这里你注意看，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耶和华这样说。那什么意思呢？冠冕一戴上去的时候，他有这个职分，有这个身份要来侍奉神的。你知道大祭司不是每天都戴着冠冕的，但他进到圣殿要来执行他大祭司的侍奉职分的时候，他就必须把冠冕戴上。就像现在很多的牧师讲道时穿着牧师袍，他不会每天穿着袍子的，但要执行圣礼的时候就把袍子穿上了。诗班也是一样，我们诗班是不穿诗袍，但很多诗班现世的时候穿诗袍，那你总不会说每天组织聚会的时候 来穿诗袍来的，你不会这样子的。当冠冕戴在他头上的时候，就是他的侍奉。神既然让约书亚蒙恩，他就必须侍奉。恩典跟侍奉是不能分割的。如果照这个说法，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都应该侍奉？那当然，侍奉跟恩典是没办法分开来的。明白蒙恩的人，他一定会起来侍奉上帝，不管是侍奉成什么样子的，多大多小，什么样的责任，他就会侍奉上帝。如果明白恩典，那在侍奉上就更加能够有能力。明白赦罪恩典，才能够明白侍奉的道理。因为我们侍奉也是恩典，活在赦罪恩典当中，我们才有能力做神所喜悦的事。有时候我们不可以看自己过高了。事实上在神的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凭良心讲，有几次的复兴，甚至从使徒时代开始，神所用的器皿 其实都是很卑微的。你看几次的大复兴，真正里面成就在大复兴的很多都是没有受过太多神学教育，甚至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不要说什么，随便举个例子， A.W. Tozer 贡献很大，我很喜欢他的各样 的文章。他只有小学毕业，他成为牧师当中的牧师，但他只有小学毕业，神就乐意使用他，他自修，但是他正式的教育是很卑微的。我们再看穆迪怎么样呢？穆迪带领这么多人信主，他不过是个鞋匠。在几次的大复兴当中，神所用的器皿都是很卑微的，很少有什么高学历的，有不是没有，神都可以使用。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样，我们明白我们侍奉确实是恩典。如果明白这个，那第六节到第十节，神就兴起了约书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会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站在这些站立的人当中往来。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后面讲了说，大卫的苗裔，块石头有气眼，这个是有点接近启示文学的，很难理解。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但重点这里是说，约书亚，你一定要起来侍奉，要谨慎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可以让你在这些人当中自由的往来，是有能力的往来，可以起来侍奉他。这里后来讲到了大卫的苗裔，讲到了石头，这些其实都围绕在弥赛亚的预言上来说的。所以侍奉的重点在这里，其实就讲到整个侍奉的重点焦点就在弥赛亚跟弥赛亚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我想这是重要的事，我们侍奉的重点是见证基督的救恩。这里说你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做见证人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见证神的救恩，我们见证神的怜悯，我们见证神的恩典，我们见证神的能力，各方面围绕的就是基督作为中心的。我就会用两个例子来做个思想。如果我们进来门的恩典，那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起来侍奉他。不但侍奉他，不是一个时间侍奉他，而是要在这些人站立当中往来，不断的侍奉他，一直到了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一日当中神除了这个罪，就是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最后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这是将来新天新地里面的光景。从我们蒙恩得救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之前，我们有生命气息之前，我们不断要侍奉。这样的侍奉我们不愿意错过，不但不愿意错过，也盼望我们是能够持续忠心，能够晚节有保。最近发生两件大事，可能大家知道了。去年台湾一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善国喜被主接走了，听过这个吗？很感动人的故事。最近呢，其实已经延宕拖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判刑了。韩国或者全世界最大的纯福音中央教会的主任牧师，退休的牧师赵庸基牧师被判刑，要坐牢三年。听到这个消息吧？哦，很多不知道。那这个是教会界的大事，因为他被罚款了$5,000,000，因为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有些 conflict interest 他没有回避，有些利益冲突。所以想到这两个人，给我们个提醒，两个人都是晚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我先讲善国喜神父，虽然他不是我们福音派的，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弟兄。他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同意，但他的生命见证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激励。他80岁的时候退休，如果没记错，84岁，几个月的是退休。退休他想去兰屿去为少数民族开个鱼工厂，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没想到这个计划一定才几个月，他发现他得了肺腺癌，他得了肺癌，所以他就开始了他告别之旅。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病痛 再次经历说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他的生命。所以他最后六年可以说是用生命来侍奉的。他说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尽力冲刺，不拒绝任何可以帮助人的机会，他都没有拒绝，所以他正是用到最后一滴。但是他最感人是他在被主接走之前三个月左右，好像是他经历了几次神在身上特别特别工作。他的题目讲三方面，一个是掏空自己，一个是返老还童，一个是登峰圣山。最重要的是掏空自己，他揣摩耶稣基督为他受苦。天主教的灵修神学很深入的，他甚至他的祷告说巴不得他多受一点痛苦，可以分担基督的痛苦。我们很少这样来思想，但是天主教的神学是这样子的，有他很深层的道理。既然你我要效法基督，连基督的苦我们也必须效法，而且必须要实际上的承担。但他掏空自己，就让他的尊严，让他的我重新在神的面前面对。原来在神的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因为枢机主教是终身职的，可以这样说，他的身份神父就是终身职的。但是就在他发病之后，他主持圣礼，他小便失禁，因为医生给他开了那个利尿剂，他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天主教的圣礼是非常慎重的，我们的主日崇拜已经很慎重了，天主教的圣礼更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事。但是他就在那典礼的当中就失禁了。对他来说，这是神让他生命很真实的面对神。但因为他很真实的面对，而且很坦诚的写出来，对我们的激励就更大了。他是用生命在侍奉，神既然给他恩典让他有生命气息，他到最后一刻还是这样来侍奉他。我相信赵永基牧师的事我就不要多说了，我可能会写一篇文章来有点简单的思想。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风光一段时间到最后退休以后被法院给裁定他有罪，还必须坐三年的徒刑，真是晚节不保。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是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用生命侍奉，走到人生的尽头，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还可以有精力，还可以得荣耀。在这里约书亚被神很深沉的工作，也给我们一点回想，一点反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真的我们想象这么好吗？值得我们来思想。如果没有，我们是不是还要在他面前来侍奉他呢？大祭司约书亚，神给他恩典，继续让他来思想，让他来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求神让我们在他侍奉从开始到末了一天，不断在他恩典当中让神来托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在这异象当中你深沉的让约书亚能够经历一个赦罪的功课，让撒迦利亚也看见这样的记载，让我们现代的人来思想也反省。愿你来帮助，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侍奉的中心就是为了让你的心意能够得满足。主，若我们有不足的，我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施恩，求你继续的怜悯。但是我们要继续在你面前站立，要来侍奉你。主，我们这样说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那是因为可夸的是你的恩典，你乐意向我们来施恩，你乐意向我们来使用我们。愿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你让我们不断坚立在你面前来侍奉我们这个时代。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向你有心思意念的人。主，恳求你自己施恩，恳求你自己使用，祝福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主，成为你自己福音的管道跟出口。愿教会不断让你蒙恩，让祝福照耀这个社区。 愿你自己向我们众人施恩，继续来使用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